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请我们起立同声诵读。请。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请我们保持站立，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下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让我们这不配的人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更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指标和亮光。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题目是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请萧明奇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边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教会，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对教会的信息有许多具体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教会有更多的认识，更深一层的看到。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观念是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然后教会全体就像是耶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讲到，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告诉我们形容我们的当中的这个头，我们的元首是统管着整个宇宙万有的元首，他已经将万有臣服在他的脚下的主，这样子的一个耶稣是我们的头。而充满教会的呢，是充满整个宇宙万有中的神，也正是耶稣自己丰丰富富充满的所在。当我们更加认识教会，更能够知道神他是如何愿意透过耶稣，透过教会对我们来显现他丰盛的恩典，还有他永恒的旨意与祝福。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一直存留到现在，让我们知道你原本按照你心意所设立的教会可以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得着何等大的福分。愿主使用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对你对教会的旨意更加的清楚，也帮助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行出你的旨意来。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所祈求，阿们。保罗他自己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对于当时教会里面信主的外邦人，让他们要知道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同样他也告诉当时教会里面以及信奉耶稣的犹太人，能够知道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身份，那就是他们都因着主耶稣彼此合而为一。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保罗那个时代已经有许多的使徒奉差派在各地传讲主的道， 让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散布开来，所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教会也开始成长，不断的有人加入到里面。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原本有很严重的隔阂。刚刚读的经文是用一座墙来形容。那在圣经的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神颁布给以色列人许多的律法，包括了饮食上面的习惯、生活上面的规范等等。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很多东西上面，神告诉他们那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吃，或者是他们遇到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沾染到了不洁净了，他们必须要透过许多的程序来重新回到他们原本的社群当中。当时其他国家的人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导致当犹太人跟其他的人接触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有自己有一点被玷污的这种感觉，连带的会受到影响。这样导致到新约的时代，这样子的传统文化，犹太人他们对自己拥有神的律法，然后他们是神选民这样子的身份，让他们会引以为傲。所以当他们在看待不是这些不是原本不是自己国家不是自己民族的人，他们会显得有很深的歧见在当中。我们可以想到在《使徒行传》十章记载，彼得要去跟哥尼流就外邦的百夫长要向他传神的道之前，神是先透过异象向他显现，看到的情况是很多犹太人观念里面是最不洁净的动物、昆虫、走兽等等。然后呢，透过声音跟彼得讲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当时彼得的反应是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彼得当时看到这个景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抗拒。我从小到大这些东西我从来不碰，你怎么今天叫我起来宰了吃？这千万不可啊！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连着三次，一直到彼得见了哥尼流的面的时候，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他当着面还跟哥尼流他们讲说：“哎，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来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这种话我们放在心里面讲，想一想也就算了，你要直接跟人家讲，就你可以想象说今天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说：“哎，我们的神已经告诉我要跟你们接触，不要把你们看作那种不肮脏的人，不洁净的人。”所以你就知道当时这样这两个族群当中是有很大很大的隔阂，很大很大的成见在的。所以以后之后要在教会当中还要能够彼此相处很融洽，那它的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一道墙来说并不夸张。那这段经文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想我们在这边聚会的人对于犹太人而言都是外邦人，那难道我们当中就没有这个无形的墙这个存在了吗？其实多少还是有的，因为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很自然的让我们去做彼此之间的区隔，彼此来分别。我们很习惯就是去做一些逐墙的动作，按照我们原本的观念，即便是我们看起来都是和颜悦色以礼相待，但是心理上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逐墙。我们可能会有文化有口音上面的墙，我举的例子就是，假如你今天听到我讲话是这个样子，你心里有什么感觉？这是可能比较南方或台湾的口音，大家也有笑。你是觉得比较亲切呢，还是你是觉得比较心里有比较？假如你觉得亲切的话，那当你听到字正腔圆的发音、主播型的发音标准的时候，那你自己心中是不是有一个成见出来了？那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世上，假如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掏一个名片，跟你讲说：“在下小弟不才 MIT 麻省理工毕业，请多多指教。” 那你这时候我们心里面听起来好像那股怎么知识水平的墙又慢慢的浮现。还有再聊一聊，你问他说，哎，那你是多大年纪？他说啊，我96年生的。哎呀，心里面想这个95后啊，以前我们只听到80后90后，从最近呢开始要分得更细了，90 95 00后，现在五年一格，这个墙可以说是越来越高，越分越细。那假如要举例，其实真的是举不完了。无论是肤色、种族，甚至你穿着的服装打扮，还有你手里拿的那个包，你开的车，都很容易让人造成彼此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我们不是自己要去筑那道墙，而是对方的自然的反应，这是社会带给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变成今天要很刻意的去强调，去教导说，哎呀，我们不应该有这些成见，我们不应该彼此去做这么大的区隔。所以假如有在申请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印象很深刻，你把你的履历填完到最后，他一定公司会有一个 statement 是说啊，我们公司呢不分，我们在聘招聘人员的时候不会分你的宗教啦，不会分你的种族啦、肤色啦、性别等等。那为什么他们要特别这样强调？那就是因为实际上在社会当中是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否则我们不会看到常常有许多这种对立、这种冲突的问题发生。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把它记起来。若是我们所信奉的主耶稣当时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样的一座墙他都可以拆毁，那么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更应当没有墙的存在。其实我很庆幸在这个教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USC 跟 UCLA 那道墙多高啊，很大吧，可是在我们教会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很感谢主。好，那今天的信息我要透过以弗所书二章，所以可能请大家把这个圣经翻开到二章，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我要来分享怎么样透过这个教会的真理有更多的学习。因为保罗呢用主的圣殿来形容教会，他把教会和耶稣的关系看作是圣殿跟房角石的关系，说到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呢，我今天把这个主题定为成为主的圣殿，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大家把这个当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主的圣殿这样的观念放在我们心中。哎，大家不要误会，我又把教会去讲成一栋建筑物哈，我仍然是在讲我们这群人，我们在讲基督徒啊。当我们一起被神拣选、蒙神的呼召出来的时候，透过主的圣殿这样的观念，来帮助我们对于教会的成长还有合一能够带来益处。好，我们一起看到以弗所书的二章，我从第一节开始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讲到，当信主以前，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原本是与神的关系还是破碎的。在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活着的，但是其实是死的。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因着耶稣让我们能够活过来。保罗形容我们的那副德性，前几节讲到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呢，却又是非常的真实。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以前，我们所信的其实就是世界的那套标准。我们被蒙蔽在撒旦的谎言之中，我们自以为是公义正直的，但是在神看来却是悖逆顽梗的。你说保罗怎么用这么难听的话去形容别人呢？接下来保罗把自己也讲进来，他说到我们以前也是一样，放纵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所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但是之后我们都是因着神的恩典，丰富的怜悯，基督的救赎而重生。罗马书五章八节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完全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项罪孽，我们每一个罪在他眼前是一清二楚，但是他还是愿意爱我们每一个罪人，就是这里说到的主爱我们的大爱。而且我们要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名证，还知道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并且在将来我们可以和他在天上一同作王。我们个人信主之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因为主耶稣亲自舍身流血担当我们的罪的重担。那当时犹太人罪是因着他们死守着律法诫命而来，而外邦人罪是因着他们不信神，他们去拜那个虚妄的假神而来。我们今天在信主之前也曾经是被某些不同的罪所捆绑，无论我们过去是在怎么样的光景之下，是何等的不堪，是在哪一条弯曲的罪的道路当中，但是如今我们因着我们的主他已经战胜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要与主一同复活，并且总在耶稣的道路当中。保罗在第八节继续说道，我想请各位一起来念第八节，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也一样，外邦人也一样，当神的恩典透过耶稣的救赎而显明之后，我们从此不再分彼此，因为我们都是神恩典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曾经做过哪些可以歌功颂德的好事，或者是因为我们承袭了有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今天都要明白，这原来都是神的工作，是神在万有之先就定好的旨意。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讲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若是没有神在万有之先就定好的旨意还有恩典，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若是没有神的福音，我们无法重生。所以教会要能够成为主的圣殿，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也就是你和我，都必须清楚明白救恩的道理，而且必须用信心去接受它。就像耶稣在世的时候时常向人家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一样，这除了是神的恩典，也需要人用信心来向神回应。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开始，我们继续往下看，说到，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保罗这里说到，在没有耶稣的救恩以前，按照犹太人的说法，他们这些外邦人，他们称作是没有割礼的那一群。既然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对基督弥赛亚的这个观念当然就不会跟犹太人一样。而且神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来，和以色列人之间许多的约定、祝福还有将来的盼望也与他们无分，因为当时他们与神没有关联，没有指望。但是当彼此都在耶稣里而连结之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以及外邦人他们与神之间从此不再有隔阂，合而为一。第14节我们继续往下看，说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两下，许多的合而为一，原本的两个两下不再有了，而是合为一体。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让彼此之间的墙、彼此之间的冤仇，所指的也就是律法上一切的规条都给废去，而成就了和睦。这边不单单是指两群人彼此之间的和睦，也是指着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和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好、修复还有饶恕，不可以缺少的是他们必须在神面前先得到关系上面的恢复。这段经文所说到、所强调的合而为一，并不是说从此外邦人就变成以色列国的国民了，而是因着耶稣，两边的人都要一起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十五节所说的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是在说有一个新人因着耶稣基督自己而造成，不单单是指以色列人你要变成新人，也不是指外邦人你要变成一个新人，而是当他们全体在一起的时候，因着耶稣一起变成一个全新的人。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我想再强调一次，不是我去依附你跟你变成同一国的，也不是你来依附我们来随从我们的文化，而是全体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接着我们从十九节看到，十九节开始，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这边有或也可以翻译成全房，讲的还是这个全体的观念。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边保罗一开始先是用神的家来形容教会，说到外邦信徒已经不再是外人和客旅。那外人通常是指时间比较长期居住在一个异乡之地，不属于那个土地上面那个国家的人。那么客旅呢，相对来讲是形容比较短时间居留的。这两个无论长时间的长短都不是当地该国的公民。这个观念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应该不会很陌生，就像是假如我们是拿签证进来到美国，无论你是观光签、学生 H1 F1， 或者你在这个工作的 H1B， 这样子我们比较像是短暂寄居的。 那可能你申请到绿卡时间长一点，你可以待久一点，那么一直要等到最后我们考过了公民，我们才成为美国的公民。那么回到当时的情景，保罗说到，不管你原本的身份是如何，如今借着基督的血还有他的十字架，都要成为神国的公民，和众圣徒一样，并没有分别，成为神家中的人。这样这个家的概念，除了给人一种包容、很温暖、很有爱、很有关怀的感受之外，那因为它是神的家，也就是教会，所以必须让人从其中看见神的同在，必须有耶稣在这群人当中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要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的救赎，而且有圣灵的同在，才会有教会的组成。第二十节他很具体的说到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形容是房角石跟圣殿的关系。他也说到使徒与先知的根基，实际上是讲的新约时代的这群使徒们，还有传讲负责传讲神话语的人，他们按照耶稣基督的真理传讲主的福音而奠定下来的这些根基。所以我们可知道他们当时所立的根基还是离不开耶稣基督。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讲到耶稣，讲到那个盖房子的比喻，里面就有提到跟根基有关，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当时对他的门徒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在这里虽然是告诉门徒行道的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根基好坏所带来的影响。感谢主，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三年多的时间，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耶稣讲的话他们好像听不太懂，可能有些时候还听不太进去，听得进去又好像没有听得很清楚，但是呢，感谢神，在最终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我们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的那个能力，从耶稣耶路撒冷开始，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他们所说的所做的可以知道，他们并没有忘记那时候主给他们的这个教训，因为他们正是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将神的道不只是传到人的耳朵里，也传到人的心里面去，更是因为他们在人的面前给行出来活出来，以至于在2000年后的我们仍然有他们打下来的根基，这个根基并没有被世界的洪流给冲垮给击倒。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是彼得在五旬节第一篇信息的重点，耶稣是主是基督。我们 slide 可以往下了。这个耶稣是主是基督，正是影响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得以改变的这个信息。保罗也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摒弃他那高言大志所专心传讲的唯一的信息。所以要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要有新的根基，从我们口里所传讲的信息，从我们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信息，也要能够传承使徒们一样不变的信息，就是那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必须是当我们有更多省察自己的行为，并且思考自己在神面前这样的恩典，我们才能看到神对我们的爱，也才有机会完成神要借着教会成就显明的旨意。 第二十节的经文还有说到，教会是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个房角石的观念，因为现在建筑的工法都是以钢筋水泥结构，没有真的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石头，但是我们对于房角石是那个立根基的那个观念，是房子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石头的观念，并不陌生。我们想要来多花一点时间看到圣殿。讲到圣殿，大家的印象会是什么？我们这里并不是要讲那个很雄伟很豪华的殿堂，我想先从旧约的会幕，神吩咐摩西所建造圣所的这个过程来分享。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一开始，圣经记载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两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吩咐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建造圣所，最终的目的是使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刚刚我们看到一点点，已经讲得非常详细，包括你要用什么材料，用什么颜色的线等等。那么之后还有好几章的篇幅，都是在告诉神，都是在告诉摩西，你应该有的规范，应该用什么样的物品，指定的材料，它们的大小、长宽都有规定。甚至在材料与材料当中，怎么样连接的方式、制作的程序，还有相对应摆放的方式，这一切一切都必须按照神在山上向摩西所指示的来完成。我想若不是神当初让摩西这样清清楚楚地记载下来这一切的规范，形容这个圣所，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是何等看重这个圣所，我们没有办法显示出神他何等的愿意和他的百姓同在，也没有办法显示出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与众不同，也没有办法显示出他是何等的尊贵。假如没有这样的交代，我们很容易就将神的圣洁，那个神圣的程度，他的属性给忽略。而这个会幕工程结束的时候，到了出埃及记的四十章最后的几节，讲到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一直到最后讲到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是出埃及记的尾声，在那个还在旷野的年代，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让人看见了神的同在，看见了神的恩典与引领，还有神的保守。神透过会幕的方式让他的百姓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到了所罗门为神建殿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上六章还有历代之下的三章到五章可以看到，整个的过程一样可以看到神他圣洁的原则。所罗门按着神所吩咐的样式，花了七年半的时间将这样的圣殿建造完毕。当他和百姓一起聚集将这个圣殿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同样发现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在当时那个年代，以色列周边已经有很多列强的国家王朝了，神不但用圣殿的方式引领他的百姓归向他，并且还不断地用他神奇的作为向列国显示他的大能还有他的荣耀。我们都知道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圣殿早已经被毁过，也被重建过，而且 耶稣曾经指着那个圣殿说过，当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时候，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么这样到了主后70年，耶稣的预言也都得到应验，当时那个雄伟的建筑物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耶稣也曾经以他的身体为殿，就像在约翰福音开始记载的，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时候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是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我们知道神最终不再需要透过巨细靡遗的交代圣殿建造的细节，也不再是让人从山壁上凿出一个最好的石头作为建殿的材料，更不是凭空创造出一块最坚固的石头作为房角石。当然他是神，他要做到以上的这些事情，以他的能力绝对有可能。但是神选择让他的独生子耶稣顺服神自己的旨意，用神自己的身体亲自成为这个殿最重要的那块石头，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今天圣殿，也就是我们唯一而且最重要的那个石头。而且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手中建造圣殿的材料。当我们在一起，就像是经文所说到要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在一起是神亲自要成就的一个新的工程。讲到工程，保罗曾经讲到跟工程有关的一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3章9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工程，而这个工程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每个人需要谨慎小心的在上面建造，因为他最后必须要经过火的试验。同样若放在教会整体的观念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一同是在同一个主的手中，一同是在同一个神的计划里面的新的工程，这个工程需要彼此的联系合作，我们一起配搭侍奉神，就是在世上向世人来见证神在我们当中这样的一个新的工程。彼得前书形容2章4到5节讲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是活的石头，是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4章，我们很常在读这个这几节经文，它是用身体的观念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它讲到全身都靠它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边是用一个身体让我们知道，而今天第2章这里是用一个圣殿，同样讲到全房靠它 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生命的造就也好，人的成长也好，房屋的建造也好，都需要渐渐的逐渐的一个过程。要成为主的圣殿也是需要被建造的，所以我们应当保守自己，追求一个圣洁成圣的生活。因为同样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讲到，说到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除了个人，我们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一样要追求这个圣洁的目标。我们要用主的道来洗净我们的生活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说到，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我们是主的圣殿吗？当我们一起聚集，要将这个殿拿在神的面前献给神的时候，能不能够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呢？我们应当努力的去建造，不但让我们自己得益处，也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借着我们看见神的荣耀。除此之外，我们将可以抵挡一切外来的挑战。就像主耶稣曾说过，教会是 有能力，是无坚不摧的，连阴间的权柄也不能抵挡过。最后我将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首先是新的生命，要成为主的圣殿，教会全体是要因着耶稣而得到一个新生命的新道的人，里面每一个人的重生得救是必要的，而整体也要让人看见如同一个新的有活力的生命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道理体现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要能够清楚的去分辨，当我们要传福音领人信主，当我们在学习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有一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让人进入到我们这个社群当中，接受我们的文化，接受我们的背景，说同一种话，吃同一种食物，而是我们要一起进入到基督的真理的领域当中，一起进入到神的国度，我们要一起统领主的饼，统领主的杯。神所要让我们看见的是那样焕然一新的新人。接着要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必须要将旧有的根基抛弃。其实我们本来也是有根有基的，有曾经我们信以为真的那样自己的骄傲，有曾经我们不愿意妥协的自己的主张，有曾经我们拼命追求的自己的成就，也有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自己的软弱。如果仔细思考，我们不难发觉这些根基原本已经根深蒂固的占据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求神能够让我们不断省察自己，按着主的吩咐去专心领受并且遵行主的话，来重新建造我们的根基，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努力来遵行，让我们的旧我那种表里不一、那种能说不能做的这样的旧人能够逐渐的离我们远去。最后是新的工程，要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应当要知道教会是一个新的工程，是神的计划在这当中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发挥出教会的功能。教会是全体一起操练敬拜神的团体，也是我们一起来操练祷告侍奉彼此互相团契的这个团体，所以我们应当追求对真理的认识，并且能够更加的来掌握，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有力量去见证、去敬拜， 去侍奉神以及服侍人。今天当我们在一起，教会就是主的圣殿，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今能够成为神亲自同在同住的群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的宝贵。所以今后我们更应当要记得，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就要让这个有形的群体能够成为一个无形的圣殿。我们聚集的时候就是敬拜，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就是侍奉神，而每一个参与在我们当中行列的人，可以因着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因着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可以感受到神的荣耀，而且他们愿意抓住每一个能够遇见神、能够认识神的机会。愿神的同在与祝福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领到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知道你对教会的旨意。愿我们成为你的圣殿，主，成为你的圣殿，你亲自愿意同在的地方。主，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跟随主。求主你亲自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因着看见你就在我们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就是主的圣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